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一，圣武商方济各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9月30日召开记者会，介绍2022年6月22日至26日将举行世界家庭大会。家庭不是有待灌溉的土壤，而是要在世界上撒播的种子。香港教区伊苏宝穴女修会大会闭幕，这是修会生命新一页的展开。澳门公教学校举办书法展览《圣若瑟年与书法与浮传》，印度尼西亚公教青年自愿成为药理传教员，将教会视为恩典。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是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教区的多点活动。本届大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与即将展开的世界主教会议一起讲述，甚至是让家庭自己站出来讲述共同生活的美好和家庭之爱的重要性。在这几个月的筹备期间，爱要具体化为团结互助的举措，向贫困和失业的家庭伸出援手，尤其是援助在疫情下遭遇不幸的家庭。这是2022年6月22日至26日将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家庭大会的概况。本届大会主题为家庭之爱、圣召与成圣之路。这次大会原本预计在2021年举办，后来因卫生紧急状态而延期。届时教宗钦定的爱的喜乐家庭年将在本届世界家庭大会期间闭幕。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首先播放了教宗方济各为所有与会者录制的视频讯息。教宗邀请众人活泼积极发挥创意。活动主办方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以及罗马教区正是从创意谈起，介绍了本届大会最重要的心意。届时教宗将与2000多名世界各地主教团、运动和家庭协会的代表相聚，各大洲的家庭则会在各自的教区参加聚会和庆祝活动，并在线上参加罗马的活动。教宗于明年6月2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主礼的弥撒也将采取同样的模式，每个主教将在各自的教区同时主持弥撒。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强调，我们若不在教会的这些重要聚会时刻特别邀请家庭参与其中，我们就无法设想支持家庭的牧灵工作。家庭不是有待灌溉的土壤，而是要在世界上撒播的种子，并且要以家庭之爱、美好、真实又可信的见证让这些种子发扬茁壮。本届大会洋溢着创意，促成关怀罗马城困苦家庭的具体举措。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迪斯书记举例说明，罗马明爱会爱德堡垒的互助商店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家庭免费取得生活必需品，在罗马东郊的无殿圣母之家接纳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他们的母亲，在罗马市中心的方达之家里住了多名罹患阿尔茨海姆病的长者， 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支持。除了爱德善公以外，本届大会也有多项灵性活动，例如以祈祷和药理讲授协助每个家庭在精神上参与本届大会，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忙碌当中重温灵性的亲密时刻。在记者会上发言的西夫尼夫妇提到了这一点。若望西夫尼是知名的电视和剧场演员，他与妻子伊萨博尔结婚16年，养育了3名儿女。这对夫妇在会议上谈到，带年幼儿女的父母很难找到祈祷的空间。伊萨博尔西夫尼表示，世界家庭大会的祈祷文是个牧灵工具，能在家里、在堂区或是在小组运动团体聚会时诵念，这是感谢天主赐下家庭鸿恩的一种方式。西夫尼夫妇也见证了信德如何支撑许多核心家庭，否则家庭很容易因内忧外患，特别是新冠疫情而危机重重。若望西夫尼说，我们体会到无能为力的经验，因为我们对孩子负有庞大的责任，他们是未来的一小部分，需要妥善的培育。在这，除了培育未来的这一小部分以外，还必须深爱着跟你一起从事这项使命的人。幸好我们享有天主的恩宠。罗马教区社会传播办公室主任英塞罗神父表示，这些视频不以教学为目的，而是见证出夫妻之间的具体经历，包括艰难处境与握手言和。这些见证获选是为了省思日常生活的实际课题。此外，本届世界家庭大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沿着世界主教会议的路径前行，渴望把焦点放在那些主动或被疏远的人，特别是受伤、破碎和重组的家庭。法雷尔书记说，我们为所有人祈祷，不分对象和处境。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唯一的基督信仰大家庭，天主爱他们，照顾他们，而我们必须表达出天主的这份爱。不久后，罗马教区还将以5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表7篇要理讲授，内容围绕着横跨各种家庭处境的核心概念。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贝蒂女士解释道，这些要理讲授具备普世的价值，所探讨的主题是爱、圣召和成圣。我们希望这是一条人人得以成长的道路。本届世界家庭大会的所有聚会都可以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参与，供大众免费下载。罗马教区选择以耶稣会士卢普尼克神父的绘画为本届大会的象征图像，画作的名称是这奥秘真是伟大，主题曲的名称是我们相信爱，由罗马教区司铎弗里希纳神父创作，导演平吉托雷为此制作了一个宣传短片，呈现出罗马城从市中心到郊区的景象、历史和艺术作品的光辉、家庭关系的美好，以及促使罗马永城生气蓬勃的工作和日常事务。香港公教报消息，伊苏宝穴女修会第25届会员大会日前圆满结束，并于分领修会总部圣堂举行闭幕感恩祭，邀请夏志成副理主教主理。夏主教在弥撒中以当日福音叙勉修女。会员大会本身已是修会生活的美丽时刻，因为姊妹们同居共处，何其佳美，是体验主内共荣的时刻。大会后，大家又回到现实的环境中，总或遇到困难，但要牢记上主的许诺，上主的约柜，天主圣言在前面引路，带领众人前行，相信天主的爱永远相随。回顾整个大会的过程，是在祈祷气氛中进行，全体代表修女 深深惊艳到圣神的临在，感谢大会顾问耶稣会刘家正神父的陪伴，带领修女们操练专注，意识临在，与天地人连接，以耐心谦逊及开放的态度，以灵修交谈方式进行小组讨论，真诚的交流分享，积极的聆听，有意识的发言，共同分辨，寻找天主的旨意。在一切议题上，万变不离其宗，天主唯一，重新连结，按修会神恩、环境和资源，在今时今日该以何种方式表达会组创会的神恩，经过十多天的团体讨论分辨，取得共识，就是每一位宝血会的修女渴望彻底的跟随十字架上的基督，为爱而完全倒空自己，需要一生不断自我培育，在圣神内被转化，悔改归依，与自己、与主、与人、与大地的连接，关心教会、社会、世界，重振使徒的活力和创意，在生活和服务中特别彰显十字架上基督慈悲的面容，活出喜乐丰盈的生命，共建一个属神的团体，尤其在今日这个动荡不安、无信、无望、无爱、关系贫穷的时代，宝血会修女重新调配使徒工作的策略，期盼能成为一位属神的福传者，由主导的角色转为临在、陪伴、与人同行，推动相遇文化、对话文化，促进兄弟情谊，成为天主慈悲与修和的使者、希望的见证人。大会完结，同时也是修会生命新一页的展开。澳门号角报报道，澳门教区的演艺文协会、教理培育委员会和纽曼枢机艺文馆于9月至12月合办连串的圣若瑟年活动，让青年人都认识圣若瑟的生平和信德。圣若瑟年书法巡回展览9月初率先在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中文部举行，教友书法家蔡传兴致辞时说，文字是传达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为他来说，写书法相当于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次巡回展是文字传教的一个好的开始。对于透过中国书法向学生分享信仰与艺术，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校监陈继荣博士认为，这次活动是天主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中国书法文化不单是艺术，如果懂得运用更是福传的工具。展览期间将举行教理及书法分享会、书法比赛等活动，展出书法作品写有《圣若瑟颂》和《七苦七乐经》等内容，带出了圣若瑟的谦卑、忠诚、服从、坚韧等方标。此外，澳门教区教理培育委员会将制作有关圣若瑟的教材，以故事形式向公教学生的学生介绍圣若瑟。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无数天主教徒青年积极参与药理传教员特别培育计划和学习，药理教员是职责和圣召。巴厘岛登帕萨德药理传教员奥古斯特·图鲁现年65岁，是一名中学教师，在多所学校教书的同时不断进修药理，先在莫里芬，后在东爪哇专业牧灵学院。药理传教员图鲁表示，我从1983年开始成为志愿者药理教员，1988年到1990年在东爪哇读书时继续这样做。他先后在巴东电台和巴黎的地方媒体工作。西爪哇的药理传教员苏旺蒂是通过荷兰籍传教士认识和了解药理传教员的。 他很想成为一名教师，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学习牧灵和药理学，然后在苏门答腊的明古鲁省教授药理。他骑着摩托车奔走在丛林中，深入到最边远的村庄去。他表示，信仰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做旅途中的药理传教员常常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险，例如野兽。但无论是图鲁还是苏旺蒂，对他们而言，药理传教员是为他人服务的圣召，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年轻人准备领受圣洗和坚贞圣事。西爪哇茂无教区的普里科里昂托的经历则与他们略有不同。身为地理学家的他，常年为国内和国际矿产开发公司工作，他在精神上感受到了天主的召教，参与了为期两年的圣经培育课程，在所学到的内容激励下，开始在团体中做一名服传者。他帮助教区主教布鲁诺·苏库尔蒙西传教。他说，去年我被正式任命为茂武教区的药理传教员，未来还面临许多挑战。他满怀激情去关怀每一名药理传教员，充分展示了巨大的牧灵热情，给他们带去关怀、安慰、希望和鼓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梅瑟就要到乃坡山上去，将在那里与以色列子民永远告别了。在临别之前，他要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的继承人若苏厄。他派给他一个政治性的任务，那就是用武力占据克纳罕，好让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那里定居下来。此外，梅瑟安慰以色列子民，叫他们不要害怕。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天主上主与你们同在，绝不抛弃你们，也绝不离开你们。梅瑟这样说，是再次声明，是天主宰制人类的历史，是天主采用人做他的工具。他要人听从他的指导，忠诚地跟他合作，实践他的救世计划。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的主题是人事会变迁，天主永远常在。生命记上记载了梅瑟告诫以色列子民的一席话，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在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离，不愿听从， 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绝不能久存。梅瑟在约旦河东岸摩阿布的草原上重申了天主与以色列人的盟约。生命记的主要内容是描述这一次法律的重申，其中还加插了一段法典，规定以色列人在占领应许之地后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事实上，生命记的希腊文为第二次法律。现在梅瑟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生命记这样记载说，梅瑟又继续用以下的话向全以色列人说，我今天已经120岁，再不能出入，而且上主曾对我说，你不能过着约旦河，上主你的天主亲自要领你过去，亲自要由你们面前将这些民族消灭，使你占领他们的土地，按上主所许过的。若苏厄将领你们过去，上主对待那些民族必像以前对待阿摩黎人王席红和奥格以及他们的国一样，将他们完全消灭。上主必将他们交于你们，你们应依照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命令对待他们，你们应勇敢坚决，不要害怕，在他们面前也不要畏惧，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亲自与你同行，绝不抛弃你，也绝不离开你。然后梅瑟召若苏厄来，当着全以色列的面对他说，你要勇敢坚决，因为你应领着人民进入上主向他们祖先誓许要赐予他们的土地，你应将那地分给他们作为基业，上主必亲自领导你，与你同在，绝不抛弃你，也绝不离开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这是梅瑟临终时向以色列子民所说的话。以色列子民早已逃出埃及，成了一个自由的民族。那时他们正要进攻克纳罕，去占据天主曾许给他们祖先的福地，但是他们的领袖却要和他们离别了。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处境尴尬，心情很不安宁。梅瑟的话是安慰和鼓励他们。梅瑟向以色列子民说，你们的天主上主要亲自领你们过去，要亲自给你们把这些民族消灭，使你们占领他们的土地。他又向他的继任人若书厄说，上主必亲自领导你，与你同在，绝不抛弃你，也绝不离开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梅瑟的这一席话对我们来说也很有意义。人事会变迁，天主却永远常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和幸福寄托在人的身上，我们可能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依赖天主，我们的希望是不会落空的。但是人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天主固然主宰人类的历史，固然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实现他的救世计划，但是他并不因此妨碍人的自主， 干预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基督信徒一面要依赖天主，不把我们的安全和幸福寄托在人的身上，一面却要在人类的社会中勇敢地、积极地实践我们的信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他的话，完全依赖他，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活，才能久存，才能住在上主和你的祖先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是许要给他们的土地上。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使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爱，在有残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在有忧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施舍他人时我们接受施予，因为在宽恕他人时我们获得宽恕，因为在丧失生命时我们生于永恒。圣武商方济各的和平祷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